英文有个说法叫 collateral damage， 附带伤害。这个用语最早是出现在60年代的越战，指的是美军当时在打击越共军事行动造成了许多平民伤亡。这些平民虽然不是目标，但还是死了。国际间就把他们称为附带伤害。后来这个用语被扩大使用，用来形容明明什么都没做，但只是因为运气不好，就成了受害者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说故事的人，我是范启飞。今天说故事的人要访问的陈慧英就是个附带伤害。他的父亲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台大毕业，60年代参与党外的民主运动，32岁被捕入狱，刑求逼供，判刑8年。他不服，认为凭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赢得上诉，结果上诉之后加重刑期2年，41岁出狱，结婚，生了陈慧英跟弟弟。慧英6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父亲不准她跟母亲往来，从小慧英就觉得父亲怪怪的，经常极度不安，疑心病很重，即使出狱多年了，仍然怀疑被监控，对亲人也无法信任，每通电话都要录音，对子女的生活也同样严密监控。对小时候的慧英来说，爸爸把警总带到家里来了。慧英30岁出头，说话轻轻柔柔的，有一点艺术家的气质。她来到录音室的时候有男朋友陪着，受访者有人陪同是很寻常的事，我们通常会安排坐在录音区外的沙发上，因为我们一访常常好几个小时，我怕陪同的人会坐不住。但慧英要求让男友坐在她身边，我有些意外，但也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工作人员给两位都倒了水，访谈便开始了。你觉得他跟一般的爸爸不一样的，就是你同学的爸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小时候在看他的时候，
我觉得小时候最大的困惑应该是他没有工作，因为他从就是离开我们老家第一个老家，他就没有再继续工作。那原本在那个老家他是做连米工厂，所以他就是老板这样。然后，离开那里之后他就没有要再找工作，他总是会说他在找工作，或者他要工作，或者是没有人要他，或者是没有人看到他的才华，他明明就是台大毕业的这样，但他总是会念着这些事，可是就是他还是不会去工作，然后还是没有试着应征这样。所以最大的不一样应该是在没有工作这件事情上。
所以他大部分时候都待在家里吗？
对对对，
所以就是跟你们的相处时间应该很长啊，
很长，但是他不会真的在我们身边陪我们啊。
他不跟你们说话的，就是不跟你们玩吗？还是
对，如果我们去吵他，或者是去跟他讲话，他可能就会说我们这样子吵他会害死全家。
我听不大懂，为什么吵他会害死全家？
因为我们家是只要有人打电话进来他就会录音，他就会觉得某一些电话很重要，他可能代表谁来谁在监控他或者是什么状况，然后他就会把他一遍又一遍的把他从这一片录音带录到这一片另外一片录音带这样，或者是一遍又一遍的在他的诉状上面画重点，找资料画重点，或是看很多很多份报纸看时事什么，那些东西都很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就是他在努力的洗刷他的冤屈，然后我不能打扰他这件事情，那是他很重要的工作，
对他来讲很重要啊。
对对对 对, 对、就是、他也会跟我们讲，就是会跟我们聊很就讲很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大家都听不懂。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孩子，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都会跟我说，然后 会把一些证据或是一些资料摊在我身边跟我说这些事情 是哪里谁哪里做错事，法官哪里没看懂，或者是亲戚怎么样，他都觉得我看得懂，或者是我有看懂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负责听，可是我其实很不想听这样。
你为什么不想听？
因为很累啊，就是总是在重复那一些他在意的事情，比如说谁偷了他硬件，或者谁在哪一个细节上面伪造文书，或者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大概就是重复这些东西。觉得他很痛苦。比方说他每天出门都要花很多时间锁门，锁各种东西，比如说房间的某一些柜子或者是某一些文件夹，他必须要重复的绑塑胶带绑得很紧把它放好。然后还有就是晚上睡前会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锁门窗跟瓦斯。然后我们其实也都不能拿钥匙，因为就是我们没办法自己上下学，没办法出门玩，就是钥匙都在他身上，所以我们没有家里的钥匙，然后也不能出去。
OK， 所以爸爸就管着那个钥匙，也就是你们要出门是要爸爸帮你们开门，
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会一起行动，不太会分开。到国中开始 要会自己去上学，就不没有再这样子。
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不给你们钥匙？
我小时候应该有，但是结论应该还是一样，就是他大概就会说这样子不好，这样不对，这样会害死全家什么的。就是有人在看，有人在监视，然后有人在窃听之类的，他就还是会这样说。其实搞不好有啦，搞不好真的在我七八岁之前搞不好真的有，因为那时候就还没结束嘛，就是其实监控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我那时候就一直没有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只是被我放在一种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那个感觉，可能吧，可能是这样。然后对他给我释放一种讯息，就是外面很危险，反正就是很危险，就是不要问，就是很危险这样。
所以你们哪里都不能去？
对对对啊，我们也不能去毕业旅行，也不能去校外教学，都不行。
那到国中你现在比较大啦，那偶尔如果说出去跟同学玩晚一点可以吗？
会被骂。
哦，事先跟他讲也不行吗？
不行，事先就会更惨，因为他就不会，就会跟你吵架。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没有很认真的在讲一些理由，或是特别讲什么理由，但是我可以看出他非常害怕，他很紧张很害怕，然后会说我们这种行为都是要害了全家。一直到长大，我当然知道这跟他过去长期被监控有关嘛，还有他被抓的那个过程有关，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爸爸，这样严格的大人。
爸爸非常的严格，姐弟俩也不能找妈妈诉苦。在慧英6岁的时候，两人就离婚了。在爸爸的口中，妈妈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所以不准他们跟妈妈联络。
他们在结婚生孩子之后，爸爸其实有显露出一些就是被害妄想，或是觉得别人在我们的餐里面下毒那一类的东西，然后就是慢慢就是家里的生意越来越差，说妈妈想要出去工作，对爸爸来说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成就，所以他就会很生气的阻止妈妈。可是妈妈是一个从小就自己养活自己的人，所以他对这件事也很不谅解，所以我爸就开始罗织一些妈妈的罪状，说这个是他就是要来打我们，要来杀我们，要来害我们，他拿菜刀要来杀我们，要他揍了爸爸什么之类的，就会在我身上灌输这些回忆。但是我妈妈都说没有这些事情，可是我的确有一个印象是好像有被揍有被打，然后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这样。他大概会在我们身上灌输这些事情，但是到了长大，到我现在回头去看，
我再确定一下，所以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是你不记得，还是说？
我相信是没有啦。就是比方说，他会说妈妈拿针刺我们下体啊，但我小时候就觉得不可能，可是我脑袋里面的确有这种印象。妈妈当然就说不可能，我干嘛要做这件事？还有像是他会说，爸爸会说妈妈会。妈妈有一次揍他，就跟他吵架的时候揍他的脸这样，然后让他就是整个牙齿都掉光。可是我也是小时候就觉得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怎么可能这么大力嘛？但是他的确有假牙，的确是整满口都是假牙。我后来回头再去想，除了那个记忆可能是假的记忆以外，因为爸爸常常在讲，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真的记忆在脑袋里。可是 除了这样以外，我觉得那一些他说的那些画面其实是星球的画面啊。
你是爸爸以前被星球的画面？
对啊，其实应该是他被星球的画面，只是他拿来讲成是就是妈妈做的事情。到很后来长大之后，他有稍微跟我讲一下星球的过程，大致上就是很有名的那几个星球，包含就是除了拳打脚踢的揍你以外，还有就是去弄你的下体，可能是辣椒水去弄，或是去揍他，或是去电他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那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这个东西被他置换到我的记忆里，就是他故意这样说。
由于爸爸的一再禁止，慧英是一直到了高中才跟妈妈重新联络上，这是在一个热心的老师鼓励之下所做的尝试。
在高中之前，我的确有一段时间是也是跟爸爸想讲的一样，是相信他是个坏人，是虽然半信半疑，但是好像不得不这么想。然后爸爸那时候就是那时候不准我们见面嘛，那妈妈就是每一次我们换学校，他都会保持跟老师保持联系，然后跟老师 check 我的状况。他也会来看我们，然后也会写信来，一直保持一种让我觉得说万一发生有什么事情，我是有人可以找的这样。因为那时候爸爸不跟任何亲戚联系嘛，所以我的世界就只有爸爸跟弟弟，就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跟学校也是断裂的嘛，所以就只有爸爸，所以就没有跟妈妈联系。然后一直到长大到高中的时候才跟他联络，是因为我缴不出班费。那个时候导师就说，那你要不要跟妈妈联系，因为反正你就跟他拿个钱啊，也不会怎么样啊，就是大概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正式的跟他联络。那的确妈妈就跟他的朋友有跟我见到面，我记得我就是很混乱，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背叛了家里，可是我又觉得这件事情，
你说家里是指背叛了爸爸？
对，爸爸跟弟弟。可是我又觉得这件事情他有那么严重吗？但是我又感觉到老师跟妈妈那个时候是有一种善意，可是我又很害怕，所以大概那一天有哭着骂妈妈，就是她来的时候有跟她接触到，有哭着骂她，或是哭着说一些什么，但是他们就跟我说回家之后就不要跟爸爸说嘛，回家之后就不敢隐瞒，后来还是说了，说了之后就被骂，然后在那之后就再也不敢跟妈妈有一些什么接触，这样就跟老师说我不要再跟他见面。
人在青少年时期，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吧，常常会有很多情绪的问题要处理，其中一个就是孤独感。但在慧英的情况，这个孤独感比一般人要严重许多，因为父亲把他跟外界所有的关系几乎都切断了，唯一在身边的父亲又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开始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大对劲？
国中会有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怪怪的，但是没有很明确，因为那时候只是觉得孤单跟忧郁，但是还是有朋友。高中的时候被排挤的时候比较明显，就是那时候的感觉很强烈，就是有忧郁、有焦虑、有愤怒这样子。可是因为那时候妈妈有带我去心灵成长团体，所以一切会有一个想象，是我如果再努力照顾自己可能就可以好起来。然后到大学进到人本去带小孩之后，开始发现说有些疾病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我想事情很跳，所以他们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就我的朋友们开始怀疑我是不是 ADD， 就是注意力缺失这样。然后我才开始觉得说，哦，有可能有一些就天生的东西在我脑中这样子。那时候同时也在关注爸爸的脑部状况，就是觉得他可能生病，那大概是什么疾病啊，已经有开始在做功课，所以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大概是这样慢慢开始觉得应该要找医生帮忙这样子。
慧英后来透过諮商慢慢的想办法自己疗愈自己，他发现画画跟阅读对他很有帮助，好像可以躲到另一个世界里。到了上大学时，他想要搬离家里，爸爸这一次居然同意了，说是他自己大学时自由自在的独立生活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希望慧英也能有这样的经验。于是慧英没有再跟父亲住在一起，就这样过了十多年了。现在跟爸爸的关系，慧英自己认为还不错， 但回家见父亲对慧英来讲仍是件非常辛苦的事。
其实我们一直都还不错，从小都是这样，只是我不喜欢被绑住。那长大之后他没有再帮我，那我也慢慢了解他的状况之后，我们的关系也都很好，这是沟通上的部分。可是我没办法靠近他，就我没有办法回家，因为我会很难受，会没有办法呼吸，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回家，甚至回家看他都很痛苦，这样就是所有的感觉都会就很像是排山倒海的这样淹没我这样。可是你要真的说到底是怕什么事情或是什么情况让我很害怕，可能就是过去累积了那么多的东西，他只要有一点点变化我就会，他只要有一点点反应我就会很难受。像前阵子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车上看着我们就是以前的老家，他就说那个不是我们家，然后光是他这样子讲两次重复的话我就快受不了了，我就觉得你够了，不要再讲话了，就是为什么一直都不相信我们。哦对，就是那种不被相信的感觉。还有就是推他的轮椅推出去走在他觉得比较危险的地方的时候，他会很焦虑，然后会用尽全身的力气想要阻止我们再继续推他，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生气。然后大概是那种时刻的经验，就是我看旁边的人，就是我身边那些一起出去玩的，他们好像都觉得还好，就慢慢跟他沟通，可是我已经受不了了，一点点事情就会让我很不舒服，他一点点就是比较焦虑或忧或是不安的反应，我都会很难受。
其实不容易了，因为我觉得你其实也是被伤害的一个人，可是我觉得你已经很去试图理解你爸爸了，就是从一个被伤害的人，我觉得爸爸其实算是伤害你的人，
对啊，是
你去理解他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做到的？
应该说，也许应该是说我更希望的不是只是去理解他，而是我可以比较分得清楚我跟他是两个人，因为从小实在听太多他的事情，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一直把他背在身上，我们其实有点难分开。就是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会不知道我是谁。可是 我现在渐渐的觉得我应该要跟他，就是我应该要更清楚的分开我们两个人，就我不是代替他去感觉罪恶，或是代替他去承受孤单，因为我有帮他承受了太多这个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去理解他可能也是为了要厘清我承受的什么东西是过多的，然后我要怎么分开我们两个人，让我们两个变成独立的人这样。
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困难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都从来没有去区分过这件事情，所以到这几年开始慢慢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属于他的痛苦，我没有办法帮他承担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些黏在一起的东西是已经混淆了，就是从小我跟他的被绑在一起那个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清楚的区分，所以那个困难是可能困难在于辨识它，辨识我们两个之间就是哪一些是属于我的感受，哪一些是属于他的人生。可是我一想到我要放掉他的人生我就会觉得很难受，就是好像我就是说出我跟你是不同人，你的人生是你的人生，然后你就是这么悲伤的人生，我没有办法，我好像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我丢下他，好像是割掉身上的某一个部分，很痛然后很残忍，可是明明那就真的不是我这样。
现在还背着吗？我觉得你到现在还背着吗？那怎么办呢？
好像也不能怎么办，就是慢慢的 在每一次发生跟他的发生的一些事，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他就是步入晚年，应该说他就在晚年里，就是他会经历各种身体上的，可能他会受苦，会有各种没有办法再控制，但他又想要在那个没有办法控制里面抓回一点控制的感觉，然后在这些他想要掌控，然后我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我看着要跟他沟通他想要控制的部分，比方说他坚持不做什么治疗的时候，我会不舒服或是我会觉得为难之类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冲突，那那个冲突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再从就会一直不停的要再回到过去那种很难受的情境跟那个害怕里面，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说那种感觉，就是那个过程里面，因为情绪都在那个时候才会出来，就才会有机会去理清楚这样，或者是各种跟人的关系，或是工作上的事情，也会遇到一些情绪，那个都会有关系嘛，就慢慢去理清楚。可是我也知道，大概就算爸爸今天离开这个世界，还是会是一个议题，搞不好就会一直到死为止都会有这个议题，就像他们到死为止可能都会必须要面对星球或者是监控带来的那些害怕，我觉得那个东西在死前的孤单应该也是就像我要去承受的那个感觉一样。
我这时候才理解为什么慧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需要男友的陪伴，因为分享这样的故事对慧英来讲是件很辛苦的事，能不辛苦吗？连我这个听的人都觉得好辛苦。我可以问你，你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
因为我觉得以前那个受就是在家里受苦就只有一个人或者只有我跟弟弟的那种受苦的感觉太强烈太难受太孤单了，就我很希望，因为我后来知道很多的受难者的家庭他们也都是这样在过生活，就是大家都在一种很莫名的恐惧里面生活跟长大，就我也认识一些受难者的家庭，我想要受难者的家人们就是可以知道说至少我是愿意和你们一起这样，我想要大家不要那么孤单，那我也想要大家可以知道说有一群人他身上就带着这个历史，就是像受难者或前辈或者是家庭，这些痛苦不是他们本来就应该要承受的事情，它是一个国家迫害，这些迫害影响的身心的状况应该是要被特别照顾跟看见和体谅的，所以 我想要透过一些就是在助人工作上对政治暴力创伤的努力，还有分享我自己的事情，去让跟就是因为我知道做见证的人很少，就是虽然有这么多人出来说话，但实际上能说的还是很少，大部分的人都不说，也说不出来，也没有办法说。那我想要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说一些可能我们很像的那些经历，把一些看不见的痛苦是可以告诉不懂的人，我是这样期待啦。
嗯，你刚刚说把这些看不到的伤害就是给那些看不懂的人，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
可能对目前的我来说那个重要只是在于我想要孤单的人不要那么孤单，那我觉得被理解跟被聆听是不孤单的方法，就可以让人比较没那么孤单，但前提是你要就是这个聆听的人他要很清楚，或者是说他要至少愿意就是去了解这一段历史，因为他不是那么容易讲出来，我发现很多家属都是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今天在这边录一段，或是像我昨天接受其他的采访录了一个下午一个早上，然后那个都是非常耗能的事情，就是下午就开始一直昏睡，一直就是状况会不好，那个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你会害怕把脆弱说出来，你会害怕这个说出来之后的自己会不会失控，因为其实很常是失控状态，然后 会像我现在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说不清楚，没有办法把那个很痛苦的感觉说清楚，他会很混乱啊，你也会很害怕。比方说，如果有人听了就会对我说，有些人听这些经历，他就会说哦，所以转型正义真的很重要，国家真的欠你们一个交代，或者是这些伤痛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都觉得太快了。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哦，就是用很怜悯的方式看我，然后说真的很怎么样什么这样，我就会觉得那对我来说都还是一种太快要帮我想办法。但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下结论的伤痛，因为它是就像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爸爸本来是一个每次想到都很难受，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就是有前途的人，他是法律系毕业之后他是去当老师，他是有很多热情的人，他为了就是他觉得他跟他的朋友觉得可以为这个政就是为民主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去做了一些努力，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自己认为这才是对的，可是就这样子被抓被审讯被刑求被各种凌虐，他就坏掉了，他就再也回不去那个很厉害的那个青年的样子。所以我就是觉得很不甘心，这件事情应该要被大家记得，因为除了那一些台面上很有名的政治人物，他们过去受到监控，受到就是有受过牢狱之灾什么之类的政治犯以外，还有很多更多的人是他就算能出来做见证，他晚上都在做噩梦的，就是这些东西是大家看不到的，而我觉得他应该要被记得，否则这些人就是，否则我们这些人就是很无辜的被牺牲。嗯，那我就很希望，像我现在就觉得，现在讲到这里，我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听懂了，啊，我有听懂啊，没有听不懂啊，
就可能自己觉得自己还是讲得很乱。
一点都不乱。
嗯。
慧英在访谈中常常会问我，我这样讲清楚吗？她常常担心自己是不是说得很混乱，跳东跳西。我一开始觉得可能是她的口头禅，但到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是他伤痕的一部分，这是他父亲的遭遇留给他的痕迹之一，这是他身为 collateral damage， 身为附带伤害的证明之一。我其实并不喜欢附带伤害这样的说法，附带这两个字好像这是次要的，另外加上去的是比较不重要的。但你在听了慧英的故事之后，你会觉得她所受到的伤害是次要的，是另外加上去的，是比较不重要的吗？下一集白色恐怖疗伤之路要访问的是长期做创伤研究的学者彭仁玉，我想要知道像这样的伤痕是会好的吗？是有可能弥补的吗？我们这个社会要怎么样来看待这样一个历史的伤痕呢？说故事的人是由范启北的美国时间与实在影像共同制作，与百灵果 News 协同制作，制作人是范启北，企划是林瑞珠。这集白色恐怖谁是受害者，主持是范启北，导演剪辑是陈彦豪，执行制作是张燕玲，混音是赵仁俊。特别感谢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协助。如果你喜欢说故事的人，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说故事的人，我们下周见。